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来看这个正道的经文，在周刊后面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八节，这事以后，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，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，就说：“我渴了。”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，盛满了醋，放在那里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，绑在牛膝草上，送到他口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：“成了。”便低下头，将灵魂交付神了。好，读经到此。我们感谢神，汉阳牧师，今天他要为我们证道。正道的题目是渴了，成了，请汉阳牧师。
想问一下，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没有这刊物？如果没有的人，可以举个手，后面有招待员可以。把这周刊发给你们，有吗？都有啦。好，我们在学院教书，可以碰到很多不同的人。所以有一回碰到一位医生，他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他是一个专科医生，所以他在大概三四年前患上了血癌病 leukemia。他的血细胞里头有癌细胞。所以感谢主的事情是，神在很短的时间为他预备了一个适合的骨髓，在很短的时间他就进行了这骨髓移植手术，过后要做接受化疗等等一系列的事情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刚刚和这位弟兄分享的时候，听听这个弟兄怎么告诉我，怎么和我说话。他说：“我其实是一名医生，我在我工作的场所天天和死亡打交道。所以以前我健健康康的时候，我以为死亡靠近我的时候我是不怕的，因为死亡是我的行业，我看惯了，我不会怕的。”这是这个医生告诉我的。不过当天当医生告诉我有血癌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还是怕死亡。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是脆弱的，我是害怕的，我是胆怯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死亡。你是医生也好，你天天碰见死亡，你也会怕的。我们做传道人呢，今天经常去医院，经常也要碰死亡。在这里的护士们经常也要看到。不过当死亡来的时候，其实谁不怕呢？每个人都怕的。换句话说，其实也没有人想死的。穷人不想死，其实有钱人更不想死。在幻灯上有这两个有钱人，可能一些人认识他。在左边的是亚马逊的老板杰夫贝索斯 Jeff Bezos， 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有钱人，真的很有钱的。另外右边的是 PayPal 的创办人 Peter Thiel。 所以这两个人他们有个共同之处，他们共同之处是什么呢？他们共同之处就是他们投资了同一家公司。这个公司他专门研究逆转化老化的科技，英文叫 reverse aging technology。 所以不是从左边看到右边，他们要做逆转的工作，是从右边把你变年轻了。所以在这里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今天药房有卖这样的一个药物，你会买吗？你不买我买很好，对不对？年轻多好啊，不会累，年轻多好啊，没有皱纹，年轻多好啊，没有白发逆转老化。不过你想想，他们投资这家公司真的是因为赚钱而已吗？我不相信的。我相信当他们投资这家公司的时候，做这家公司的股东的时候，这合约里头呢必定有一条是什么呢？如果这个药物研发成功的话，第一批第二批是给谁的？不是给你和我的，我们是买不到的，是先给他们的。这就是可能最重要最重要的条，那的那一条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是人生，没有人喜欢死的。年轻人不喜欢死，年轻人不要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啊，你就说老人家喜欢死，老人家也不喜欢死，没人喜欢死，没人想死。不过如果我给你选择死啊 ，I allow you to choose death， 选择死的话，你要怎么死？你想怎么死？我们来试试看，你想几时死？很多人说啊，最好12点到5点凌晨的那个时段死啊，做梦睡觉深睡的时候。就拜拜了，不见掉了。你还以为你做梦死了，没了。可能有些人想，哦，我们来想想，你想如何死？最好不知不觉死。最好什么呢？舒舒服服的死，没有痛没有病的死。你想为何死呢？哦，没有病因的。我是年纪老迈，健健康康，到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没了，走了。这是我们的梦想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最美好的死亡的方式。不过现在弟兄姐妹，你认识多少人这样死的？这样死的人不多的，真的不多。不过如果你来听耶稣怎么死，他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死，他是完全清醒，辛辛苦苦，这痛苦万分的死，被折磨，被诬告，被鞭打的死。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何死呢？没有病痛的。他不是因为疾病，不是因为癌症，不是因为心脏，他死呢是因为被冤枉、被陷害、被诬告。现在就觉得，如果人都知道怎么死的话，那你觉得神不知道怎么死吗？神更晓得了。那我们就得问自己，为什么神选择这种死法？为什么神选择这种死法？是不是十字架是在这个地面上最痛苦的一个死亡方式吗？其实不是啊，现在弟兄姐妹们，这年头人越来越邪恶了，人可以发明更可怕的事情，比十字架上的痛苦来得更痛苦。不是痛苦而已，现在弟兄姐妹们，十字架是一个证明。当我们认识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发现十字架要让你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是真的，神是真的，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好莱坞的电影，好莱坞有很多的耶稣传啊，不只是一个，我看了至少有五部戏都是耶稣的受难的电影。当你看耶稣的受难电影的时候，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专注两件事情，他们专注耶稣的情绪，耶稣的痛苦，耶稣的悲哀，这是对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是痛苦，是悲哀的。他们专注第二件事情，耶稣是被动的。被人家打，被人家诬告，被人家抓，被人家钉，被人家处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是被动的。不过当你认识圣经的时候，恰恰好相反，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他不是最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、自己的情绪、自己的痛苦，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呢？他最在乎的是神的话成就了，神的话成就了。所以如果你有这周刊的话，你发现什么呢？我在这里有个讲义，讲义里头打了一个这几节圣经。所以这几节圣经你发现它有一个希腊文字呢，它出现了三次。这个希腊文字是 telos， 指的是什么呢？指的是完全，指的是目的，指的是结果。所以在这里你看，约翰很怕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。约翰我好像很怕我们说，你一直在看耶稣的情绪，你一直在看耶稣的痛苦，不过你要走进耶稣基督的内心世界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不要只是看我的痛苦，你不要只是看我的情绪，你要看我在想什么。我想什么是最重要的。我当那个时候我想什么，就让你知道说，在我的生命中我最在乎的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周四晚上，周三晚上去医院接恩惠的爸爸回医院的时候，文海和恩惠的爸爸在医院里头就守着，8点多恩惠出来了，感谢主，手术非常顺利，所以9点多去接恩惠的爸爸。这样接的时候呢，那护士交代我，他说你要把一包东西带回去。我去医院接人，从来没有拿一包东西带回去的。出院的时候有一包东西， 中午弟兄出院的时候有两包东西，那个叫药。我说啊，我带什么包东西？他说母乳。就请问啊，妈妈醒起来的时候就跟护士讲，我的孩子没奶喝了，我要赶紧，我要预备母乳。他在想什么？如果你只是看见恩惠的痛苦，手术的疼痛，他的情绪的话，你不认识恩惠啊。现在就请问，你要认识这个妈妈，她脑海里都想什么？她洗了，他想看看允恩，跟允恩视频，他的大女儿。他醒了，他想想他的允心有没有奶喝，告诉护士长，我要挤奶，我要预备母乳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他在想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真要认识耶稣基督的话，你要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在想什么。所以我们通过两句话来认识他在想什么。在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说了两句话，最后两句话在约翰福音里头记载着。第一句话是什么呢？第一句话是我渴了， I am thirsty， 我渴了。所以现在就觉得你有想过吗？其实如果你认识耶稣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，耶稣有两回有人给他水喝的。严格的来说，第一回是用苦胆调酒的饮料给耶稣，耶稣做什么？也不要喝， I don't want。 不过第二回人把醋给耶稣喝，而这次耶稣喝了。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是，如果耶稣喝了第一回的饮料的时候，那个饮料叫做麻醉剂， Anesthesia。 你有打过麻醉药吗？你打过麻醉药的时候是昏昏沉沉的，迷迷糊糊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当时该开始的时候，在这十字架路上，耶稣真的喝了那苦胆调和的酒的话，耶稣接下来做的事情呢，他办不到的，因为他开始不清醒了。那麻醉药开始在他身上，他变成模模糊糊，他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。耶稣拒绝了那件事情，因为他要把这十字架的事情把它做完。把什么事情做完？把神的话语成就完。Complete, fulfill, fulfill the law。 他要在十字架上把这一切做完。如果他要把这一切做完的话，他必须清醒的，他不能迷迷糊糊的，所以他拒绝了。但是你就说，那么为什么第二回醋呢他就喝了？醋是当时没有钱的人喝的酒。如果你是有钱人的话，你喝酒。不过如果你没有钱的话，你买不起酒的，你买醋。醋是没有钱人喝的。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你可以想想，圣经告诉我们下面有一罐醋。他讲的不只是解渴而已。有姐妹们，我不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渴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肯定渴的，五六个小时一定渴。不过当他看到那个管子充满醋的管子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想起什么呢？我们的主竟然想起诗篇六十九篇的二十一节，这就是刚才你们读起经文的时候的那一节经文。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。不过诗篇说没有说耶稣吃了，但是如果你看下一段话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喝了什么？我喝了他们拿给我的醋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原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在乎的不是自己的痛苦，自己的难受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他想的是什么呢？我要怎么的成就神的话语。那亲爱的弟兄们，为什么耶稣在想这样的一件事情？他为了我们啊，亲爱的弟兄们。让我们来走进一个犹太人的世界。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时代的犹太人的话，你发现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，他们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不会给你酒喝的，因为他们处死人的方式是用石头打死。你知道怎么打死？用石头打死一个人吗？有时候你很难想象啊。我们一人拿一百个石头丢他可能他很会闪呢也打不死他。所以你知道他们怎么打死人吗？一般是这样的，他们找一个坑，一个 pit， 你说一个 cistern， 他把他推下去那个坑， 所以它不能散，好像一个井一样。所以第一块石头呢是大块石头，砸下去，那个石头那坑也差不多这么大，你一定被砸到的。砸了过后呢，大家才拿石头丢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认识一个犹太人，当时的犹太人怎么致死一个人的话，其实是粉身碎骨的，你骨头都散掉了。你觉得有机会下到坑里头请你喝一杯醋，给你一杯麻醉剂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明白，当大卫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当时的人在想，哪里可能，大卫讲的话可能就是只是指着自己的他自己的一种感受罢了，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可能发生的，因为这太不是犹太人了。 This is too un-Jewish， 这不是犹太人会做的事情，犹太人的死是没有给饮料的，不可能的。不过一千年后竟然发生了。你说哎呀，巧合，只是一个巧合罢了。我们再来试对一个，你知道诗篇里头又多一个一千年前的一首诗歌，耶稣来之前的一首一千年前的一首诗歌，在诗篇二十二篇。这首诗歌说什么呢？这首诗歌在描述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都数过我的骨头了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。如果你是被石头打死的话，你数不了的，你死不了的，因为骨头都散了，都碎了。所以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，你说哪里可能，除非什么呢？他死得很完美，但是在诗篇二十二篇的那个死亡是很残忍的，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这哪里有可能发生？一千年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他们看见了。不但如此呢，圣经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后有一位弥赛亚来，他们要扎他的手，他们要扎他们的脚，诗篇二十二篇。那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，你说，哎 ，come on， 不要开玩笑了，我们犹太人不扎人的手的，不扎人的脚的，我们犹太人用的材料是石头啊，石头是没有铁钉的，铁钉是浪费钱的东西。不，你讲哪里可能会发生呢？耶稣来，他来成就这一切。所以亲爱的少年人，如果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神的话，你来看十字架。十字架让你看到说，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缘故，我的缘故，证明给你看说，我是可信的，你要来信这位神，这位神所说的话竟然成就在我的身上。有一位神学家他这么说，耶稣的十字架，耶稣的受难受苦呢，成就了旧约三百个预言，三百个诗篇，三百个什么呢？预兆。这可能性有多高啊？不可能的。我大家给大家一个例子啊，有些人知道我住在静文泰的地铁站附近，所以如果有人这么的预言啊 ，prophesize， 有人这么的预言，哎呀牧师啊，二十年后你要死啊，这差不多啦，五十加二十，七十也差不多啦，该死啦啊。不过我告诉你怎么死。我说啊，怎么死啊？哪一家医院？他说不是，你在金文菜地铁站死。我说哇，哎，我讲心脏病爆发。他说不是，你被一群狮子咬死。啊，在二十年后，金文菜有一群狮子，哎，我们是搭地铁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被狮子咬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这像不像新加坡人的死法？你会说 This is too un-Singaporean 啊，就好像那些 This is too un-Jewish 啊，新加坡人没有狮子的，动物园有狮子，不过你要进动物园都很难啊，你还要跳过去，还要有一条河才到狮子住的地方，很不容易的，肯定不是金文泰。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二十年后的那个受难节，我搭地铁到金文泰地铁站，真被一群狮子咬死了，你会做什么？你会告诉我那个神人在哪里？太厉害了，我要相信他。这是圣经在讲的道理啊，亲爱的弟兄们。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耶稣来让你看到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比喻的，这经文态的狮子不可能发生的，不可能，不是20年前讲的，是1000年前讲的。我为什么圣经要这么做呢？为什么耶稣要这样死呢？耶稣要这样死的缘故，是因为他要让你和我看到，这是神的话语，这是你和我可以信任的神，他是真的，他是活的，我们可以来信任他。他成就了他的话语，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话语在这十字架上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亲爱的青年人少年人，这是我们可以信任的神。我们的信任的神，我们是有证据的，我们可以讲道理，而且我们可以信心满满的。但是我们当我们回到十字架的时候，我们也想，除了证实神是存在的，除了证实神的话语是可信的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别的目的呢？刚才我在守圣餐的时候我说了，约瑟夫他在主后70年在十字架下看他的朋友，记录他朋友说的话，很多是分财产下遗嘱。那我们就得想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什么产业，他的遗嘱是什么？他必须死的，他必须死的。如果你老爸是有钱人的话，你要拿你老爸的钱，你得毒死你老爸才能拿他的钱。如果他的遗嘱是给你的话，为什么呢？遗嘱开始生效的时候是一个人死的时候才开始生效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如果你根据以赛亚书刚才我们读的那段话的时候，以赛亚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给我们两个产业，两个。第一个产业是耶稣基督的公义要归在我们的身上，第二个产业是我们的罪恶要归在耶稣的身上，他要帮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孽。这是以赛亚书说的话。可能我们来谈到在教会里头我们讲罪的时候，我们谈多听多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罪其实好像给基督教讲得很大一样，在外面很少人讲罪的，在外面人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这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饥荒。不过亲爱的姐妹们，你在新加坡这么多年了，在这里的少年人，你有饿过肚子吗？至少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没有饥荒，最多顶多就是什么呢？东西贵了一些，你还是可以买得到饭吃。如果你觉得乌兰的饭菜很贵的话，来金文泰，我带你买2.8块的菜饭，还有的不用担心，还吃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到底为什么圣经这么看待罪呢？圣经看待罪因为有三个层面，越基本的东西，越根本的东西是越危险的。打个比方，其实你去医院久了，你发现什么呢？如果你的手有问题，脚有问题，眼睛有问题，你倒不很害怕，你怕的是什么问题？你怕的是医生跟你说你的细胞有问题， at the cell level 你有问题，你真怕。换句话说，医生告诉你说，我不知道这个细胞跑去哪里，我不知道这个细胞在哪里生活，因为这是一个细胞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罪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，而罪的问题是很根本的。你在新加坡还好，在马来西亚，在印度尼西亚，在香港，在台湾，在中国，在美国，在欧洲，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根本的问题。越根本的问题，越普遍的问题，是越严重的问题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在2019年之前有很多问题啊，大家在吵吵闹闹，你争我夺。不过2020年来的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都放下来了，我们一起的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。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世界够口罩吗？根本问题是世界有没有疫苗啊？我们怎么的防止，怎么限制这个病毒？这是更根本的问题，因为这是最严重的问题，最普遍的问题。耶稣是为这个问题而来的，耶稣是为我们人类最根本最贴切的问题而来，这是第一。而第二什么呢？第二，耶稣来他是为那最隐秘的事情而来的，最切身的问题而来的。你可以用2个 I 3个 I 来带出。第一个呢，耶稣为了那 most integral most fundamental 最人性里头我们拔不出来的问题而来的，耶稣是为那 most intimate 的东西而来的。你说这罪有多么的隐秘，多么的切身，多么的机密呢？你发现犯罪的人不会告诉你犯罪的，这里有好色的人 不过没有人会跟你讲我是好色的。这里有贪财的人，不过没有人会跟你讲我是贪财的。而这里有嫉妒的人、羡慕的人、诡诈的人、贪念的人、骄傲的人、狂妄的人、自私的人、自高的人，不会讲的。嘘，不过你想想这个问题大吗？大，因为他越隐秘他越有问题。这是第二。第三，罪还有第三个层面，罪是很激烈的，罪可以使你和我做很可怕的事情，很可怕的事情。让我举个例子给你看，在圣经里头经常讲到杀人，经常讲到杀人。我在学校里头教我们希伯来文旧约，其中一个要背的单词就是杀人。因为你想想，为什么要背这个单词呢？因为这个单词在旧约里出现太多次了，你不背杀人这个字的话，你读圣经会读得卡卡卡住的，读不顺，因为太多杀人的字了。不过现在就觉得杀人动机可以是不一样的。打个比方，该隐为什么杀亚伯？该隐杀亚伯是因为他妒忌，他羡慕。大卫为什么杀乌利亚？大卫杀乌利亚，因为大卫要保护他的秘密，他不要人知道，他害怕，他胆怯。法利赛人为什么杀耶稣？因为他们讨厌他，他们愤怒他。所以你看吗？一个很根本的问题，一个很隐秘的问题，不过他可以做很可怕的事情，很激烈的事情。耶稣是为这件事情而来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主不是为一件小事情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是为这世界上最大的事情、最大的问题死在十字架上。而如果你和我不做一件事情的话，那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其实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的。那你会问我说，哎呀牧师，我应该做什么呢？你应该做的事情是，或者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，看待我们里头的邪恶为很可怕、为很苦毒的东西、为肮脏的东西。有一个清教徒的神学家这么说，多马华森，他说，直到你的罪成为苦涩，耶稣基督不会成为甜美。直到你的罪成为苦涩，耶稣基督不会是甜美。如果英文的话，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 Till sin be bitter, Christ will not be sweet。 如果你觉得你的罪很好，那我可以告诉你，这神学家说的是对的。你来教会你觉得很不好，你认识耶稣基督你觉得很可怜，你从小父母亲和你祷告和你读圣经，你觉得这种人生很悲哀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得你是个好人。但是如果我们听这位牧师说的话，我越认真地看待我里头的那最基本的、那最机要的、那最机密的、那最激烈的那个问题的时候，你发现我的救主耶稣很甜美的，他是为这样的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。保罗可以做见证了。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我知道耶稣基督是为罪人死的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而保罗接着说什么呢？我在罪人中我是最坏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知道他内心的问题。保罗不知道你的心我的心，海牧师不知道你的心，海牧师知道我的心。如果我扪心自问的话，我也是个罪鬼，我很可怕的，如果我扪心自问的话。但是耶稣基督是甜美的，耶稣基督为这样可怕的一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亲爱的主，我们的主为什么在十字架上，约翰福音第二句话最后的第二句话说，我渴了，因为他脑海当中他要成就神的话语，他的脑海当中他要让你和我认识到这地面上有位真神。如果一个人20年后讲的话你可信的话，那1000年后这么准确的话，你为什么不要信呢？你为什么不要信？这是第一大点。我们来看第二大点。第二大点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讲的最后一句话，他完全了。中文圣经我们翻译为成了，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觉得是我成了。不过如果你看希腊文的话，希腊文不是， 第三人称阳性单数，他成了耶稣说的话。那我们就得问，我们的主指的是什么他？而如果你看这约翰福音的这十九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，你发现很有趣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低下头，他交出他的灵魂，交出他的灵魂，真的是这样的。Paradidomi， 耶稣把他的灵魂交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主到了他死他的最后一口气的那个时刻呢，我们的主在让你和我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那个掌管一切的神。 He is in control。 我们每个人死，在这里每一个人死，我们是交不出自己的灵魂的。交得出自己的灵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你决定你几时死，你决定你怎么死，你决定你在哪里死，那个时间那个地方到的时候，你把你的灵魂交出来。不过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这么做的，圣经人类的历史里头只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耶稣，他把他的灵魂交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当你认识这耶稣的审判的时候，你发现耶稣的审判，无论你看约翰福音或者看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，都在告诉你一个观念。那观念是什么呢？看起来耶稣很被动，不过耶稣不被动，耶稣一点都不被动。被动的是谁呢？被动的是那些抓耶稣的人，抓了耶稣过后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。被动的是谁呢？大祭司抓了耶稣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被动的是谁呢？比拉多抓了耶稣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。比拉多把耶稣丢给希律王，希律王拿到耶稣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的对付这个耶稣，他就好像一粒乒乓球被推来推去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审判，耶稣的审判在告诉你一个观念，没有人在掌控这一切，这些人都是失控的。不过在这审判的过程当中，讽刺的是什么？讽刺的是圣经要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耶稣在掌控。 Jesus is in control. He's a PIC, person in charge. 到一个地步，他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，他死的时候他把他的灵魂交出来。他死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个他指的是什么？他指的是他的死亡，他的死亡，十字架上最后一件事情要办的，要做了。我做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。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，他让我们看到神成就了他答应他百姓的事情。当他成就他死亡的时候，他什么呢？他带我们来到这创世纪的第三章。那个时候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神对亚当，神对蛇说什么？他说一天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起来，他要砸你的头啊，他要得胜，他要对付你，不过你顶多也是砸他的脚跟而已。他要成就神所答应亚伯拉罕的约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这个老迈的人，一天你的国度要繁多，多有多多，多有多少，天上的星星这么多，海边的沙粒这么多，有多少就有多少。而不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不多的，而这世界上神的国度的基督徒，旧约的教会、新约的教会、现代的教会，加起来的人好像天上的星星、海边的沙粒一样多。耶稣基督他说成的时候，他成就他答应大卫的事情。他告诉大卫什么呢？耶和华告诉大卫说，以后有一个后裔要坐在你的位置上，我要坚定他的国度直到永永远远。不是所罗门，不是罗伯安，而是谁？一千年后的那个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们主日来的时候来纪念他的复活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位神，这位神成就了，他先用他的死亡成就了这一切，过后他用他的复活成就了他给我们的盼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了两句话，他说我口渴了，因为他要成全，他要完全神的话语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说他完全了，因为他要成全，他要完全 神的话语，这告诉我们，你和我，我们有一位神，他很看重神的话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真信耶稣的话，来看重他的话语，我们每天每天和主约会，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和主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怎么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呢？你多和神说话祷告。怎么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呢？你多听神的话，读圣经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是这间教会老古板，不是，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让你和我明白他最在乎的是什么。如果这是耶稣基督在乎的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也在乎他。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恩主啊，神，我们满心感谢你。我们谢谢神，你才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。我们的主并不是被逼上十字架的。耶稣自己说，我的命只有我给的，没有人可以取我的命。我们的主是愿意上十字架的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是痛苦的，他是忧伤的。不过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他仍然知道他的使命，他要完全你的话语，那他要完全这救赎的计划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人类的 地面上，人类历史中，只有一位救主，这样的一位救主。神，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，让我们看重他的话，让我们看重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关系，是那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最亲密的关系是那与神的关系，最可贵的关系是那与神的关系。耶稣基督与神的关系是亲密的，因为他看重神的话语，他常常向主祷告。神，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众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和主说话，我们常常就来听主的话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